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十二月份呢，我想虽然在这个疫情过后呢，可能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局部的限制，但是十二月份呢，真的我们还是要在这儿呼吁，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呢，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还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啊，还是要抓紧机会和别人来分享福音
啊。你刚刚说这个疫情过去啊，我看没有过去
啊。对内地来说可能是疫情后哈，但是呢，现在这个第四波，他们说专家说这个第四波的这个爆发，我觉得真的也让人非常的担心呢 啊，会觉得啊不小。当然，相对来说内地还是稳定的多，
内地比我们好多。
但是欧洲呢就相当严重了。
其实是整个世界，如果欧洲、美洲什么地方包括亚洲、日本啊、印度等等呢，如果还没有过去呢，整个世界都有相关的
啊。特别我今天看同学传来的这个资讯呢，这个美国单日确诊就是20万，哇，不得了，这个简直是
很恐怖对我来说呀。
所以呢，真的啊，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好像看似一种动荡不安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呢，但是基督徒我们还是要确信呢，洪水泛滥的时候，任何的啊这种困境啊难处呢，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主是掌权的主哈，坐在宝座上，他坐在啊至高的宝座上掌权。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还是可以存着盼望积极的来面对的。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健康教会，今天是特别是那个教导牧养呢，我们做教牧同工的，做服事主的，我们的心态如何呢，其实也是非常影响我们所做的。好像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心里不安，那么我们牧养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角色，我觉得呢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牧者的角色呢，站在这种大环境的当中呢，不管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或者包括面对我们所牧养的群众呢，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角色定位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要不然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着这个世俗的影响哈，有的时候传道人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神所呼召的啊，特别我们有一个职分啊，牧养。但是什么是牧养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呢？啊，或者说我们过去常常讲，就是一个传道人怎么样啊？一方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真的能够把这个属灵的这种价值或者属灵的原则呢，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我觉得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一个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呢，一个非常有趣的，在教导牧养里面呢，我们谈一谈这个牧者，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牧者。这个不一样不是去刻意标新立异哈，好像啊这个特别说啊我就是与众不同。但是呢，这个不一样究竟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个在信仰或者说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呢，我觉得这是就是一种所谓的你可以说是一种矛盾，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吊诡，但是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对，所以谈谈不一样的牧者，或者说另类的牧者。
好，很快我们马上回来，我们今天的教导牧养。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 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回到我们教导牧养，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可以说是很严肃吧，但是也是很轻松的一个议题，就是作为传道人呢，或者说牧者，我们怎么样认定自己的身份使命，但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在人前呢有一个真的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牧者的观念，或者说牧师，大家对牧师的一个形态。那么我记得以前呢在牧会的时候，杨牧师啊，曾经有一个隔壁的邻居啊，一个朋友，他不信主，他就说呢，哎，你们牧师是做什么的？那当然我们就说在教会担任牧养工作。哎呦，教会工作好像也不错哈，你们每个礼拜天能够讲完一篇道就算是结束了哈。所以他觉得牧师的工作就是一个礼拜就准备一篇讲道，这个讲完道呢，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他说，哎，你们牧师会不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松的工作？
对对，我正想这样的回应表达，真的很多人都，我曾经也碰过类同的问题。哎，你们是不是主要的工作只是应付星期天讲完道就星期一到星期六没事做？哇，这么大的误会。但是如果作为牧者传道同工，你听到这些说话呢，是不是哎很多人都对我们的牧者的性质的工作不认识？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看书，
嗯，
看有名的这个我们也介绍过，
约翰斯托德牧师，
斯托德牧师的写，他就提到他自己有名的牧师一个经历。他说有一回呢，我好像我记不清了，他是坐车坐火车还是坐应当是公车，那就跟一个邻座一个人呢聊起来啊，大家谈得很好。忽然间这个人，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斯托德牧师就我是牧师。哇，立刻呢那个反应就很不好，你们这些寄生虫啊！哇，他就很尴尬。哎呀，为什么我这个角色，我的职分被人有这样大的嘲笑啊？
嗯，
所以呢，牧者呢，我们说另类牧者、不一样的牧者是什么回事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角色是不是清楚？或者说，外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不正确的认识、误会的时候，我们反应怎么样？这个呢我觉得都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一方面呢，我们啊在自己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呀，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上帝呼召拣选的啊，神给我有特别的这个使命，特别的托付。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当然我们的一个自我肯定啊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刚才杨牧师谈了一点，我觉得也是很现实，就是当我们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外面的人怎么样看牧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受到这种负面的或者说他们的误解呢，导致我们忽略掉其实我们牧者本身呢一个自己的一个托付，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有的时候传道人我们会不会也不自觉的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吧，就是觉得说别人说哎你做什么牧师，哎呀牧师，哎呀好像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没啥成就哈，不像这个人家可以做公司的 CEO 啊，人家做这个大学教授啊，做医生啊，我们这个师字辈的好像觉得啊，医师律师，哎，这个都好像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是牧师啊，
牧师好像感觉这个一讲牧师呢就觉得哎好像就矮了一截。但是另一个层面呢、啊、杨牧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圣经或者说从自己信仰生活中间，我们再一次去肯定，就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托付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自我的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使命。
所以呢我刚刚都很想问了，斯托德牧师不在了，但是我刚刚提到他那个经历呢，我真的很想知道哎他如何回应。
回应
啊，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呢是面对这种的反应呢，哎呀你们这群寄生虫没事做的很轻松的，那么如果我们很愤怒呢，跟他来教学呢，来反抗呢，是表示什么？表示是我们看自己那个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做的事很重要，反而呢你们呢觉得我们没事做，根本不重要。这种的反应呢是很自然的，但是 是不是我们用这种反抗，保护自己来辩论来回应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可以很心平气和的来对我们的羊群，甚至可能有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会友啊，他平常不来聚会，哇，一年来几次的那种的信徒，他们可能对牧者的角色呢是这个回事。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啊，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哈。比方啊，彼得书信呢，在谈到这个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呢，他特别，当然这个不单单是讲到传道人本身呢，其实对所有的信徒一样。比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传道人这些地位或者说定位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讲到一个天国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宣讲的是天国的一个信息。所以其实不只是啊，美国欧美啊，甚至包括在内地，可能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将来有一个确信，就是这个国度究竟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个地上的国度、世界的国度，还是真的有一个属天的国度。如果有一个很清楚的这种天国观呢，会不会真的作为一个牧者传道人呢，我们自己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很清楚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的使命。
所以你刚刚引用这个彼得前书那几节经文很有意思。一般的信徒，我们对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是不是很看重？那么作为牧者，如果我们都好像刚刚哇，觉得在世界上我们的那种重要性，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很重要，但是外面的世界，我的羊群觉得我不重要。那么我们怎么调整呢？这个呢，也是表示我们可以调整得来，调整得好，也是表示我们是一个比较健康、心态健康的一个神的仆人。
我就想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哈，他当然现在是传道人。他以前呢，他是做这个业务的，他常常到一些公司呢去推展他的业务哈。他是做这个一些油漆原料的这些原物料的这些业务，所以他需要去经常去需要拜访顾客啦啊，去谈一些生意。那么后来呢，神呼召他了，他就啊这个去读了神学啊，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所以他有机会呢，就是回到以前啊这些生意的这些朋友伙伴呢。一方面去啊叙叙旧了老朋友，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跟他们分享福音。哎，结果这些朋友就问他说：“哎呀，曾先生啊，你以前呢是这个做生意哈，老板，那么你现在听说你改图了，改行了，换做另外一个生意，你现在在做什么生意哈？甚至说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哎，这个弟兄呢，他就非常有意思，他说：“哇，不得了！以前呢，我是做业务的哈，但现在我做一个更大的事业，哇！”大家就非常好奇，
举起耳朵来听。
你现在做什么更大的事业？他说：“我现在呢，做天国的事业。”他说：“以前这个地上的事业呢，这个钱赚了哈，有的时候会亏啊，会这个好像这个有盈亏，但是现在我做这个事业呢，我告诉你，这个稳赚不赔啊。”哇，这个朋友大家听，究竟什么试验？哎，他借着这个点呢、啊、跟他们谈这个天国的
福音。对
啊，他说我现在做的是天国的事业，现在做的这个行业呢稳赚不赔。哎，其实我就觉得，因为他这个同工啊，他过去有这个做生意的背景，所以当他把这两个东西一比较的时候呢，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同工弟兄啊，我猜是弟兄都很心态很健康，而且也很有信心，而且在还没有信主的以前同行的人的面前呢，可以见证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教牧，他的心态、他的心灵呢，进行在羊群中做教导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某一方面，你说这个是自信心，但是比自信心更高的就是，哎，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个牧者，这个所谓牧之这个职分，到底是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了不起。
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马上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这个不一样的牧师究竟在哪些方面呢？真的是不一样。
同行，我的眼睛仿佛能看见有爱与我同行，有爱与我同行。
好，回到我们谈一谈这个不一样的牧师哈。有的人说不一样真的就是不一样哈，但是这个不一样绝对不是要凸显好像我们真的好像曲高和寡或者这个鹤立鸡群哈，好像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不一样里面呢，我们也要找到究竟我们真正牧者站在一个神所呼召的一个角色上呢，我们自己在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凸显或彰显我们的一个重要还有独特性。
我呢觉得这个不一样呢，当然不同的同工领受呢、表达呢真的不一样。那对我来说呢，面对今天这个世界，作为牧者，我们的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信息可传的。
对了，
你是主的使者嘛，你是 messenger， 你是福音的大使。那么有同工就前阵子分享啊，他面对退休呢，在我们中间表达一个要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现在整个世界呢，不单是说我们是做牧养这一群人，整个世界这个信这个资讯呢、哇太多了，我们手机啊，好的文章啊，我们的学生他们传出来比我们做老师的更多。但是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只是这些资讯，
资讯而已。对，
是你有资讯很好，那个是 information 啊，所谓消息而已。但是你有没有神从神而来给你这个信息，这个 message？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不一样的牧者呢，最优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信，我们传道是不是有 message， 有信息在羊群中间。在人的面前，在任何的场合中有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决定你跟很多就是赚很多钱的人，比你更优秀的聪明的人的不同的地方。
其实在这里呢，讲到这个信息的问题呢，特别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区分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所谓自我的国度，或者我们所讲我们传讲这个神的国度。其实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做一个牧者，你可以更敏锐的觉察到，就是今天这个所谓的自我的国度哈，其实他所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空间，一个重要的防卫的一个领土哈，可以这样说。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这些形态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很想努力的要呈现他的这个自我。那么当然从圣经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神学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出于人的这个自我中心，就是一个罪的影响。但是呢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包装，不断的在包装，在扩大，所以让人呢不断的找到这个所谓的自我价值、自我肯定、自我的这个存在的意义等等。但是说到底呢，这个跟耶稣所讲的这个神的国，或者说传道人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的对立的。比方我们讲天国，那我们讲神的国，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标榜的是自己的，甚至讲到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两者之间作为一个牧者面对的就是一种所谓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呢，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谈说保罗面对这些他的侍奉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先不谈这个所谓的世俗跟天国的这个观念，他如果在圣经里面谈到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比方是耶稣说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甚至呢保罗面对一个更严峻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与属天 的恶魔征战，所以你发觉这两者之间呢，就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差。
所以不一样的牧者呢，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一方面他有信息可传，另外就好像林清牧师刚刚说，就是一般的信徒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也一定有某一方面来说呢，是有我们的个性。
嗯，
这个个性好像在牧师牧者身上就更特殊啊。那我们看圣经里面神用的每一个牧者领袖，好像摩西啊，哇，他知道耶和华呼召他，他就很勇敢的来抗拒法老王，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嘛。那么耶利米呢，在加国来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亡国的以前呢，他自己的见证，他喜欢神的话语，哎，我的就神的话语就好像食物来吃进我的骨头啊，骨头里面好像有火，你很明显呢，看听着这些话呢，就看见耶利米有某种个性。再不要说彼得啦，在门徒中间，哇，他是为首讲说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牧者呢，我们不是呈现一个只是一个好好先生一个那个表样，是为天国为神的国的缘故，我们有信息可传，有话可说，也不怕对我们的攻击，良性还是恶性的都不怕，是这种的牧者呢，在神的手中呢，在他的国度里面可以神用他了。
对，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大胆的一个归类哈，就是说这种不一样，或者说这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的假设呢，其实这个其实是带来我们三种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认定就说今天很多人说今天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好哈，这个世界呢这个科技万能，各方面人会越来越好。但是这些呢，其实从圣经从牧者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其实呢这种的观点真的是不是圣经的观点。那么这个其实就产生一个所谓的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在这个世界。比方圣经也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是永远长存。那么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观了。今天很多人就说，哎呀，今天这个世界越来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世界越来越繁荣，人定胜天科技万能等等。但是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对传道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迷信这些，还是我们真的能够执着说，哎，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个就存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的，不能说是一种对立，但是真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说越贴近末世，其实耶稣降生第一次来已经是末世，按圣经按神的话语呢，我们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结局呢，是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差。那么神再来的时候呢，就改变了整这个所谓新天新地。那么第二呢，刚刚林清牧师说呢，我们晓得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一方面不是最好的，越来越差的，但是还有一个很真实的盼望，就是有另外一个世界，未来的世界，神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为了这个世界而活的，我们的盼望在这里，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得有，所以不一样的牧者应当为了这个来传讲他的信息。
那还有一个呢，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呢的确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的这种的变数，那么人也觉得说，哎呀，今天这个世界呢真的越来越糟糕，是不是有一个替代方案，或者说我们传道人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圣经讲的是不是要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呢？还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带下这个天国的福音？其实这个 不在于世界是不是改变，而是在于人的心呢、啊、是不是真正被改变。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去让人的心可以被改变？那么作为传道人，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真的要看见人的心被改变？
世界上有两个途径，一方就是暴力，另外呢就是哎，我们谈民主，但是对神的仆人、牧者、基督徒来说呢，暴力我们不会用，民主制度我们说多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反而呢，我们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是用比方，用他的诗歌来传道的时候呢，让明白的人就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推进，或者说来介绍神的国度的。
所以这种的转换呢，其实我们在牧者来说呢，其实有两点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我们的讲道。其实我们常常说祷告能够改变世界，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因为这种的祷告的改变呢，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翻转。因为人的心之所以能改变，就像刚才姚牧师所说的，可能不是用这种权力，不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真的就能够轻易的改变过来。那因为今天的这个世界可能讲究的是这些方法，但是耶稣，你看在圣经里面啊，真的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人生命的，就是祷告。那么另外就是讲道。今天我们传道人，我们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相不相信神的道是有权柄的，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心？
所以时间也不足够了，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仆人是不一样的牧者，因为他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活，所以祷告传信神的道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是非常优先重要的。
所以真的不要被这个世界潮流所影响哈，好像保罗所说的，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在祷告、在传讲真道上呢，能够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改变这个世界。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愿你荣耀